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酬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然后我们回头看第六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第十四节，这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好，我想我们圣经读这么多。我们刚才下午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过第十一章。我想我们主要的把它属灵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已经说明了。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呢，可能需要我们稍微提一下就可以。我们再说，我们这一次呢，可能没有办法一点一滴的来看这些，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变成了细说启示录了。在别的场合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这一次总共只有20个小时。那么顺便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我想很快的回答一下。一个就是第一印的白马骑士所用的武器为何与神之道所用的武器不同？如果是同一件事，其武器是否应该相同？那么刚好我们的弟兄自己回答了他的问题，或者姊妹哈，如果是同一件事，那当然是这样，但是这不是一件事情。我们说过那个是第六章那是第一匹马，那骑在上面的那是指主第一，就是主升天以后福音的广传来说的。那么19章呢，乃是指着我们主回来，然后呢他怎样胜过基督，所以是两个不同的事。不过呢，问题就是我们解释白马的时候，那么因为在启示录里面他所启示的应该是一致性的，所以呢我们是从这里重点是不重的，不是说这两是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解释圣经，所以那个解释呢是很清楚，那个借来的光呢是从第十九章，这不表示两件事情是相同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摩西以利亚回到世界是否以类似施洗约翰的模式回来，我再说，有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有的我们只能说不知道，详细的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首先要把那个，神所启示的，那么不止一个地方，好几个地方我们加在一起，那它最重要就是背后一定有属灵的意思。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我们大概把它解释了，很多的细节我们。知道也没有答案。那么比方说在这里讲到最后讲到这个第十一章，那么等到这两个见证人做完见证以后，那么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当然是敌基督了，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这里的兽啊，严格说来你读来读去的话没有解释的，这个一定要等到13章以后我们才看得很清楚。不过这里已经提到了从无底坑上来的兽，那么当然执着基督说的，后面我们就会清楚。那么然后当然他们就寻到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那么这件事情可以发生， 就特别是在高科技发达以后，所以现在我们来明白这段圣经和100年前的弟兄姊妹明白不一样。100年前他们没有办法领会到底是怎么可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透过电视还有其他的媒体，对我们来这按理来一点都不困难。而且我们如果从但以理书，你知道这个敌基督他甚至知道怎么用怎么利用所谓 Star Wars， 所谓利用这个太空里面的一些就是星际之间的战争，那么敌基督的确有他的本领。所以呢这一段就给我们看到，这个如果我们越是靠近主回来，那么科技越发达，我们越容易领会明白这些圣经。那么下面呢，当然就后来3天半以后就从死里复活他们，然后后来呢就升到去。那么这里可能留下一点尾巴，很多弟兄姊妹就问说，这个人人不是只有一死吗？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根据人人只有一死，所以人许多人认为说这两个人一定是以利亚，还有呢一定是以诺，因为一个是升天了，一个是被提上升的，所以他们都没有经过死。那么根据圣经呢，人人都要一死，所以呢现在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经过一死。那如果是摩西的话就两死了，所以到底怎么回答呢？我想这个留给大家，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些问题。圣经是说人人都有一死，但是不是一二二三四的一二三这个来说的。那么我想这个是主的话是没有错的。那么假定说人人一死是完全按照字面来说的话，那么这里的确有一点点困难。那么不要紧，有的困难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它，但是呢如果比较过圣神的话，那么很清楚，如果也根据其他的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也许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摩西跟利亚的的确确，特别在主要回来以前，他们的确做了见证。那么要紧就是圣经不止一个地方提到，好几个地方提到，所以如果把他们连在一起，我们的答案呢就很清楚。好，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第二个灾祸就过去了，那么第三个灾祸呢，圣经说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真正第七个号是什么，我们读到第七个号里面是什么，我们读到后面就是后半段12章以后我们就有答案了。但是现在呢好像第七位天使吹号，结果天上就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现在就讲的国度已经来到了，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里是第六号第七号里面应该有一连串的事件把它跳过去了，因为现在呢我们知道可以说告一段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从主的国度来到，然后一直讲到永远。所以这样的话第11章就完了，就好像就告了一段落。所以很明显的第一章到第11章是一个段落啊。所以第七号第七位天使吹号，当然这个吹号里面包含七个碗，那么等到七个碗都完了以后，我们知道主就回来了。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呢，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那么国度就已经来到了，天国就已经来到了。那么在神座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 那么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众仆人，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因为国度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启示录呢写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那么等一等到十二章以后再回头，回头呢就把前面比方说讲的兽到底怎么回事，那么还有到底怎么下替这个大灾难下个定义，什么叫做灾难啊？那么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么到底呢当你看见这些苦难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那个小书卷在你里面发苦一样。那么到底为什么约翰能够感觉到口中这个肚子发苦，但是口中呢就好像甜如蜜一样，那么这个什么道理？那么这个我们读了十二章以后就会很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根据这一段圣经知道到这里呢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呢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炮，然后呢这个前面是一章就算告一段落。那么这里当然很多的细节我想没有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去提它，但是我想我们要紧就是把最重要属灵的重点都把它点到为止，这是我们希望这一次所能做的。好，从十二章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或者说第二个启示录的后一半。那么大体上来说呢，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讲到我们的主怎么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云端怎样到宝座，然后他怎样揭开七印。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是因着整个的全地都是他的，所以最后你看见等到领土通通收回来的时候，那么果然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一直到永远，所以神的目的、神的旨意就终于完成了，所以我们的主可以说他就得着他的国度，很清楚的。好，那么这个呢是一段落，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到第二段落，就是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那么第一段结束的时候是耶路撒冷，第二段大段结束的时候，第二就是十一章结束的时候乃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里有个大的转弯，就是说不管地上发生什么样的事，圣灵有一个工作，就是要把我们从地转到天，讲的被提也是讲的被提到天上，所以整个圣灵的工作就是怎样的让我们从地上的耶路撒冷后来怎么变成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应该会更清楚了。那么第十二章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异象，这就是第十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么这是七个异象里面的第一个异象。我们说过，当你真的要看第七个号的时候，那么真正第七个号要留到后面，就是十五章以后。但是呢在这里就插进一段的解释，就是七个异象。所以你把七个号，第七个号你要看它的时候，诶，结果你看没有答案。那个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是这里就插进来了七个异象。那么这个七个意象不要忘记，这个七个意象就是当这些苦难临到的时候应该有个解释的。所以前面是代表魔鬼的怒气，后面乃是代表神的愤怒。那么从魔鬼的怒气一直到神的愤怒，这个中间需要有一段解释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翰看见了七个意象。那么哪七个，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回去好好最好你们还是要把这个分段跟解析常常带在身边啊。那么你就如果读的时候，所以你再读一遍，我想大家读，我假定大家都读了七遍，那么现在如果你再读的时候，你一面读一面照着这个分段，那么这样就可以把你整个的思想可以整理一下，我们大概就知道这里面有哪些事。因为七七四十四十九表示这里有七，最少有四十九项的事件。那么但是呢圣灵把它整理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当我们读的时候就应该很有印象。好，那么现在呢我觉得最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到底这个 这个披着日头脚踏月亮